荣享美福啊，荣享美福。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重新回到你的圣殿，感谢你带领我们重新回到你的家中，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感谢你赐给我们生活的动力，感谢你赐给我们生活的盼望，感谢你让我们拣选我们成为至高上帝的儿女，感谢你赐给我们天上的福乐，感谢你赐给我们永生的应许。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你。我们知道你就是真，你就是善，你就是美，你就是真理，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生命。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与你紧紧的相连。感谢你，让我们的人生因为主而不再渺小。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等候你。我们也求主，你在这个时候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开启我们心窍，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你。谢谢主，带领众教会在你面前的祈祷，带领万国万民在你面前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真的感谢神啊，让我们好像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啊，在这样一个好像非常奇特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停水。那当然后来我们因为有这个退休会，好像有一些弟兄姊妹感觉到好久没有见一样啊，非常想念大家啊，非常想念大家。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在神的殿中能够相会。这一个今天牧师讲的题目叫和睦同居何等美善。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觉得和睦同居首先是神的恩典。刚才我说了，我们由于各种原因可能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来到一起。我们常常认为来到神的殿中敬拜好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我们若没有神的保守，我们的平安随时都可能失去啊！如果没有神的保守，我们的明天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和睦同居，这本身就是神的恩典。而且在上个星期啊，周末我们在这一个什么 center 我还说不清楚，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退休会啊，所以大家在那个地方可以说人人都感到非常的高兴，好像非常的释放。那我也是感觉到好像是好久都没有的，也不能说从来没有的，至少是好久没有的释放，所以非常的感谢主。那至于过去这个星期呢，因为有一个美好的退休会啊，这个诗篇呢133篇总在我的脑海里回响啊，在我的心中回响，所以我想就特别有感动给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主要的核心的经节是在诗篇133篇啊，非常的简单啊，我们一起来诵读，我们啊一起来开始。看了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里诗人告诉我们说，看呐，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看呐 ，behold， 就是说，当我们和睦同居的时候，这种美、这种善是可以看得见的，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仅看得见，而且这个善、这个美不是一般的善，不是一般的美，那是从里到外，从心里到外面，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每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看见的，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美，丰丰富富的善。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这样说啊？我们看到回到圣经里面啊，回到圣经， 那回到圣经之前，我们再看这一个照片啊，这是我们最后的这一个星期天，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的一张合影。那这里有相信也只是部分人啊，因为有一些人在星期六去，可能星期天就回去了，星期六晚上就回去了啊。所以我们这是一个最后的这也不是最后的合影啊，是退休会最后的合影，最后的。所以我们在那里，你看。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瞬间的一个写照。所以我们分享这段经文啊。所以这里说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我们总不能停在这里，我们总要看到圣经，透过圣经要看深一点。那这种善，这种美究竟善在哪里，究竟美在哪里？那圣经上说这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福，那个福又是什么呢？那我们甚至还要看那和睦同居是怎么样才能实现呢？你再好但是不能实现和睦同居，那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们实际上有两个问题啊。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当神的儿女和睦同居究竟有什么祝福，有什么祝福啊？第一个啊，神的儿女和睦同居啊，有无比美善的祝福，无比美善啊！为什么叫无比美善呢？你看，这里中文翻译为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英文翻译为 how， 所以我在这里把它翻译为无比啊。那我们再看，那这个原文是什么呢？啊，原文这个有两个词。第一个英文翻译为 good， 那我们这里翻译为善，是这个 good 原文叫 tom， 这个希伯来文，它的主要意思是美和善的意，好的意思，主要只是好的意思这里啊，所以翻译为善。那这个好呢，你看这个圣经字典是这样解释的啊，这种好是 good in the widest sense， 是最广泛的，是最高深的，是最广的善，不是一般的善，所以是无比的善，是天上来的善。所以这个你看那个原文啊，就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那这种最广阔的善如何体现出来？那我们要仔细看这一个希伯来文在圣经里面是怎么用的。我只能说简单的一二三四五讲五个最基本的啊。那这一个第一个眼目的善啊，眼目的善看起来就是好的，看起来就是美的啊。你看在这一个在创世纪第六章二节就用了这个词，这个 good， 他说神的儿子们看到人的子女美貌就随意挑选啊，这个经文也是非常深奥的啊。总而言之，这是跨越了神的儿子，只有是天使啊，那些可以这样说，看到人的子女美貌就来挑选，所以这是实际上是一个罪恶的开始啊。所以这是不能相交的，相交在一块啊。所以这个就是说，那这里呢，不管怎么样，这里原文指的意思，这个是美貌看起来是指眼目的，看起来很美啊。所以这个美首先是眼目的美啊。那我们这一次退休会啊，这一次我今天要主要讲退休会啊。这个我们退休会就我们眼目所看的都是美的啊，这是神的祝福。你看这个有个湖，这个湖我还没去过啊，这是叫韩英姊妹照的相啊，那我就没经她同意搬过来了啊。这个地方我可能是在那个会址旁边那个附近有一个地方一个湖啊，我没去，但很漂亮啊，的确是很漂亮啊，风景很漂亮，风景再漂亮没有人漂亮，对吧？你看这一个，你看这个这些这个五颜六色，眼目看上去就很漂亮啊。弟兄姊妹每个人带着微笑，那显得每个人就更漂亮啊。大家因为都很高兴，所以我们所看的从里到外都是美的啊，这是眼目的美。那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啊，这个词呢还指的 taste 味道的美啊。你看在 创世纪二章九节说，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耳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是用这个词好。那为什么好呢？是因为 taste good， 好吃。那这个我们是最有感受，我们这个华人最会吃啊，好做食物。那这个夏娃就是刚当时就不满足啊，还要吃更好的，就不让他吃了，非要吃，这就是 taste。总而言之，这个 taste 啊是好的。那我们这一次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时候，我们也感谢神的恩典，为我们送预备的食物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你看这个照片，你看那个人山人海呀 啊这个好像还后来我们有时候都没座位了，没座位是因为有些可能没有报名的也去失去了，所以报了名的反而没吃的，不过这没关系，都反正都吃饱了啊，结果都吃饱了。那这个你看这个虽然不是中餐啊，但偶尔吃吃西餐也不错啊，所以感到吃的还是很丰富，我吃的比平时的还多啊，那个每天吃的饱饱的，好像有力量就无穷了啊。这个你看这个这个反正这都是别人照的照片的，我说这个就是 copy 下来的啊，大家很兴奋，就放在各个这个群里头啊，微信群里面有很多，那我有些就相当于是这个不能说剽窃啊，就移植过来了啊，移植过来，这个就这个你看很饮料也不错啊，吃的很好，味道不错啊，你看这个这还不知道是谁呀，在那里还在尝野味，好像是的是吧？当时这附近很多很多的叫野草莓，我还以为不能吃，他们说可以吃，后来我发现满地都是，所以这个感谢神真的是啊，这个哎呀，丰富的预备啊，丰富的预备啊，食物也非常的好啊。那呢，这个食呢好，还有 smell 啊，这个味道啊，这个香味也很好。在所罗门啊，这个在雅歌里面，这里说有一句话说：“你的膏有馨香啊，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你看这一个香膏，就是指着在后面有一个好的香膏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美，味道也美啊。那后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呀，不光是指的这个感官的美。还甚至指语言的美，语言的美，在箴言书里面讲到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这个好，指言语的美好，是恰如其分的，是合乎中道的，含有智慧的，又带着喜乐的好啊！所以这种好是一种非常合一的好。所以言语的好也是美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弟兄姊妹要相互的劝勉，还要去探访，去关怀，去激励，去彼此的带导，因为言语的美带有巨大的能力。那更是看到神的话，那也是言语之一，那神的话更是美好。所以这一次我们这个不仅仅吃得好，喝得好，看得好，玩得好，还有什么好？我们也有很好的讲员，很好的信息。如果没有信息，仅仅是玩得好、吃得好，那缺乏属灵的这一个圣洁的成分和崇高的成分，那也是不绝对啊，不会有什么让我们真正怀念的地方啊。所以也有神的话语在这一个充满其间，所以呢，我们就觉得无比的美好啊，无比的美好。你看，这是我们这个。中文的讲员讲的，根据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来讲了诗篇信息啊，所以我大家也感到啊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那所以我可以讲讲你们没有去的，感觉到越来就你们就感到损失很巨大的啊。那所以这下次做准备的也是啊。所以你看这个方方面面都感到真的非常的美好啊。那还有。道德的好，这个词语还有道德的好的意思啊！你看，在这一个叫什么，创世纪二章九节， 这里用的是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中啊，当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那个善 good 也是用的这个词，所以这个词是非常丰富的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啊，所以是道德的好。我们在那里啊，彼此相顾，弟兄姊妹啊，这个在一起都互相的关爱，所以也表现出我们精神层面的、道德层面，甚至属灵层面的好、美善。所以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时候，这一些美善全部的表现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啊，非常大的一个祝福。那你再看啊，我们再看，这是一个美善的祝福。那另外还有一个，刚才不是说了吗？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第二个词美，第二个词的美，实际上呢，原文更加贴切的翻译呢，指的是 pleasant， 高兴的意思。高兴，原文这个美呀、啊，是 naim 啊，希伯来文 naim， 它的主要的意思是 pleasant， delightful。所以英文翻译为 how pleasant， 第二个词。所以当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很多美丽、很多美好的地方，可能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心里感到喜乐。喜乐今天是我们最需要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喜乐，我们可能有好的食物，有好的儿女，有好的工作，我们不一定能够喜乐。那前几天那个中国著名的那应该在香那个香港著名的那个歌手叫什么，李玟就自杀了。他有钱有名声有成功有美丽的歌声，他不喜乐啊。所以今天喜乐是今天这个世界是最缺乏的。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弟兄姊妹像上帝的儿女，真的像弟兄姊妹一样和睦同居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善，还何等的喜乐。哎，直接翻译就是何等的喜乐。所以我刚才说嘛，那我们每个人在那里都经历了喜乐啊，这种喜乐是平时好像很难经历的啊，很难经历的。我们的喜乐方方面面的，给几个照片啊，给几个特写啊，特写。你看有散步的喜乐，对吧？看三五成群自觉自愿的这个组队在那里散步，很喜乐。不散步的，或者说这是散完步在那里一起唱歌，那第二个图片是唱歌，我们觉得很高兴，一喜乐以后就想表达我们这个赞美的心和高兴的心要表露出来，所以我们那些自愿几个人在那里唱歌啊，唱着唱着人越唱越多，把人都吸引过来了哈，很多人在一起唱歌，唱个这一个，你看这是谁呀、啊？侯志鹏是吧？呀，还有好几个，我也在中间啊。我们唱了一个还不觉得不过瘾，唱第二个、第三个，喜乐，喜乐。然后还有喜乐，还有这一看，还有这个活动，我那里走一走，他们那里丢那叫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叫什么东西。反正就喜乐就行了，不知道叫什么。他把我也拉过去，一个牧师你也能认几个？哎，我认了好几个，一个也没投中啊。这个，但是很喜乐了，都很喜乐，投不投中不关没有关系。这一个喜乐，这还有这个不知道是谁来打球啊？唐牧师是吧？啊，这一喜乐，还有这个继母，这个继母还没去呢，这个没有时间去，还没有机会啊。你看那天星期六晚上还有这个篝火晚会，篝火晚会也很喜乐，在那个黄昏西下，夕阳这个照耀的时候啊，夕阳的余晖照耀着我们，开始篝火晚会。这个你还和后来烤这个什么烤棉花糖啊，我看到别人烤过，我自己从来没有烤过啊，这一次我终于经历了一下啊，烤了烤。所以这个他们还也不知道谁照的相，反正总而言之啊，这一个很喜乐。在那里我们还有不光是烤糖啊，每个人还有个人的见证啊，对，我们都是感恩的见证啊， 所以也有属灵的喜乐啊，非常的喜乐。所以这种喜乐啊，当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时候，真的是这种喜乐是丰丰满满的，像圣经所说的一样，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喜乐，好像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这种喜啊，那我们这是喜乐的祝福啊。第三个，还有圣洁归主的祝福，在这里第二节告诉我们，不仅有美善的祝福，有喜乐的祝福，还有圣洁的归分别为圣的喜乐。为什么这样说呢？啊，第二节这里说，这个福气啊，又好比什么？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人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这是什么意思？亚人的油是膏油，是上帝一般的，在旧约里面只有三种人才能够蒙受膏油，特别的膏油啊，祭司、先知、君王，蒙受上帝的膏油。然后祭司也常常用膏油去膏那一些有病的或者是有需要的人去膏啊。这个膏油它代表什么？这个膏油实际上代表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尤其是像祭司他们被受膏的时候，那个表明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你分别出来归上帝所有。所以我们这一个神的儿女在一起，实际上也有一种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祝福在里面。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到一个山上，有一个分别为圣的时间，在一起有分别为圣的团契，分别为圣的上帝的话语也让我们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在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体会天国在地上是如何的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初期教会有一段时间是房屋公用，对吧？房屋公用是什么？就有点像这一个中国大陆曾经还搞过那个什么共产主义一样。那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共产主义啊，那是一个真正的从物质到心灵到属灵上都完全一同合一的一个啊一个实践啊。但后来教会好像不知不觉的又把这个房屋共用呢就没有继续的实施下去。但是我们像这样的退休会也好，甚至我们每个星期天的主日敬拜，这种分别为圣，让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从世上被神分别出来的，是一群圣洁的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在天国里生活，那么在地上，我们暂时有一个形式、身体、灵魂的分别为圣，有一个暂时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分别为圣，实际上是体会也实现这一个分别为圣的祝福啊。我们能够被分别为圣是一个祝福的啊，我们被神拣选、分别出来，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祝福。属于这个世界那个不算什么大祝福，因为这个世界就要过去了。所以分别为圣的祝福，这是我们在这一个退休会上能够体会更深的啊，更深。你看我们在那里不仅吃得好玩得好喝得高兴啊，玩得高兴，但是你看我们有圣洁的聚会啊，有祷告，有上帝的话，有圣餐，这一切都帮助我们更好的分别为圣。所以这个好就是全方位的好，是属灵的好，是圣洁的好。所以这是一个世上的人没有办法体会。世上的人可能聚会聚会，为了更加的所谓的快乐，咱们就喝酒吧，咱们就买一个醉，咱们就不醉不休，对吧？那个世上的东西聚会到最后是虚空的，甚至是带着罪恶的。有时候喝酒喝酒，后来脏话什么东西都出来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出来了。 所以因为那是没有根基的，没有永恒的，没有神圣的祝福。而圣灵的儿女的聚会是有神圣祝福的啊，这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这个祝福是有生命的祝福，还带有永恒生命的祝福。神的儿女和睦同居，这里第三节说什么？又说这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生命的祝福。神的儿女和睦同居，有生命的祝福。黑门的甘露意味着什么？黑门的甘露对以色列人来说意味着生命，意味着滋润，意味着雨水，也当然意味着生命。以色列这个地方是很干燥的，尤其是在南部，北部那一块靠近叙利亚地方相对来说比较湿润，因为那个地方地势比较高啊，黑门山就在应该是今天的叙利亚，当时属于以色列啊。从南边刮风的时候，南边都是沙漠，当南边的风刮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干燥干热。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期待雨水都要从北方过来，所以他们认为实际上从地理上可能也是真正的雨水就是从那个高高的北边的黑门山那边的雨，那边的风刮过来，雨水就降下来。所以他们知道当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的时候，就有秋雨春雨，就有生命，就有复苏啊，就有生命的滋润。所以黑门的甘露代表着雨水，代表着生命啊，这是一个生命，初级生命，或者说生活的祝福啊。但是在神来看来，在神的角度来说，神这里不仅仅是有今生生命和生活的祝福，还有永远生命的祝福啊。所以看看，你看，这是生命的祝福，我们在那里能够体会生命的祝福，或者更深的体会。刚才说了吗？我们遍山遍野的，你看都是这一个生命。你看在山上，你会看到更多的花草，更多的野谷，更多的这一个生命的迹象，对吧？那这是让我们体会生命的祝福啊，我们也更是体会到永远的永世的祝福。因为刚才说过了，因为在我们神的儿女聚会中有属灵的成分，即使这篝火晚会每一个人上去去扔一个这一个柴的时候，要说几句感恩的话，那天每个人的讲话都非常非常好啊。当时那一个这是春梅姊妹，她讲了几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啊。她说，她原话是什么？现在记性好像越来越差了，我家里看了好几遍，怎么还是没记住。她说是好像是对，好像说神医治我的忧伤，医治我的痛苦啊。她说我要立志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传福音意味着什么？传递生命，传递永生。他说神赐给他安慰和祝福，那就说明神是赐安慰的神，是生命的神。所以他在人生中，他体会到上帝同在的甘甜和宝贵，真正的安慰从上帝而来，真正的安慰从上帝而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神的儿女在和睦同居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这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盛。但是有一个条件啊，神的儿女在一起，你只有和睦同居，才会有这一些美善、美好、丰盛、祝福啊。如果没有和睦同居，那一切都不能实现。这很简单。如果在一起聚会两个人吵起来了，那这一切还会有吗？没有。如果聚会的时候秩序大乱，每个人要伸着上去 那秩序大乱，那有没有这种和谐？那这种祝福会来到吗？都不会。如果有一点，那有点小事情，就不能够相互的容忍，对吧？那会实现这一些祝福吗？不会，那就不会。我第一个星期五星期六早晨，大家彼此的问安，哎呀，昨天晚上睡觉睡好了没有？很多人好像都没睡好。那如果 complain， 怎么搞的？怎么搞这种地方让我们睡觉？谁组织的，对不对？如果就开始抱怨，就说起来了。那如果有的人甚至于公开场合说两句，那整个的这些没有这个合一了，破坏了，这些都不能实现。所以每一个破口，如果都会导致不合一，不能和睦同居的时候，这一切都不能实现。因为有和睦同居，这一切才可能实现。那我们今天就更加重要的看和睦同居会给我们带来如此丰盛的祝福。没有这一切，我告诉你，今天的英文堂最后我跟他们讲分享几句，那不是我讲到，我分享了几句。只有和睦同居，这一切才能实现。那么我们如何和睦同居？这也是很关键的第二个问题啊。所以第二个和睦同居的实现呢，在以弗所书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一章核心经文，他说我被囚的，保罗这个在监狱里面，他说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的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生的儿女和睦这个和睦同居，这个合一是圣灵所赐的。用原文是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所以这个翻译英文就有些不太一样。的原文就是 unity of the spirit， 你怎么翻译都可以。实际上这告诉我们说，那圣灵所赐，有时候那圣灵不，这个就让有时候有点费解了。那圣灵所赐的，那圣灵不赐给我们，那我们就不能合一，好像这是神给我们的啊。这里面实际上是 unit of the spirit， 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合一只有在圣灵里面才能实现。那我们如何在圣灵里面呢？那我们每个人都要谦卑啊，你要顺从圣灵呢，你要依靠圣灵呢，你才能实现圣灵的合一。那就告诉我们，不是今天世界上的那一些表面的合一，今天世界上的合一可能就是依靠个人的权威命令，那某某说了一个话，某某大大，这个某某皇帝，某某什么，对吧？必须听我的，不听我的下到监里去，不听我的满门抄斩，那是一种强迫的合一，对吧？你们必须听我的，对吧？不能有不同的声音，那是强迫的，那是权威的，那个合一也不是真正的合一。神的教会是不可没有这样的啊，没有一个人有这种权威啊，也不可能靠着什么权威。第二个，也不是靠财力。今天世上的很多表面的合一是靠财力的，这个你们大家都听说过了。有时候为了统一来一起合起来做一件事情，用钱，对吧？你们去大使馆抗议一下，或者干什么事，每人200美元，只要参加我们给钱，你去干什么事给钱，那就都去了。表面上好像这一个声势巨大，很合一那是靠着财力，教会不可能。你去推学会不能说我能每个人给100块，对吧？你还要交钱的。这个，我们不是靠这个。所以实际上也不是靠方法和技巧。有人说呢，我们有些方法有些方法呢，当然可能 helps 可以帮助更加的 organize， 但是有什么方法你可以让不谦卑的人闭嘴？你有什么方法让每一个人能够顺从圣灵的感动？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每一个人在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因为上帝而不要抱怨，还是感恩， 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每一个人睡不好觉仍然带着微笑？没有，没有，只有圣灵来到。我请大家顺服圣灵的时候才能实现，只有在圣灵里面才能实现的合而为一。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找到关键点，圣灵所示。那圣灵所示有时候你不要误解了，我刚才讲过好像是是的，不是我跟我没有关系，也是我们必须顺服圣灵才能实现 The unit of the spirit， 看到没有，非常清楚。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点，关键点之后才是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啊。那我们如何进入圣灵顺服圣灵呢？第一个，完全的谦卑，完全谦卑，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凡事，英文翻译为 completely， 实际上英文版本还有更多的翻译。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希腊文啊，这里是新约希腊文 pass， 这个 pass 实际上很简单，它就是个 all， 所有的的后整体。所以英文可以翻译为 everyone， 也可以 everything， every time， 或者甚至完成完全 complete。 所以希腊文就是这么丰盛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只有弟兄姊妹你要和睦同居得到祝福，你必须首先要谦卑，而且是凡事谦卑，任何时候都要谦卑啊，什么时候都要谦卑，而且是完全的谦卑啊，而且是所有人还可以这样说啊，所有人都要谦卑，后嘛，所有的 everyone， 有一百个人，99个谦卑，有一个不谦卑，一个不谦卑，那就足够了。你99个人同意，但有一个人我就不同意，我就不同意，你提意见我就不同意。教会是很清楚的，对不对？教会的运作都很清楚。有时候有99人同意，就一个人声音很大就不同意，你很多时候就被迫放弃。教会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谦卑啊，每个人都必须谦卑，这是实现合一的这一个圣经教导。第一个告诉你完全谦卑啊，我们算什么？我们的智慧算什么？我们的经验算什么？我们的属灵的眼光算什么？我们的生命算什么？属灵生命还差得远呢，我们有什么资格不谦卑？我们有什么资格非要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凡事谦卑，第二个温柔，温柔啊，这个那个英文呢，凡事后面有谦卑，温柔是联系在一块的，谦虚了才能温柔啊。温柔在圣经里面不仅是个性格的问题，更重要是一个属灵生命的问题啊。这个那有人天生比较温柔，那的确是。但是温柔你不谦卑也还是很不温柔，有时候别人说狗急，不能叫狗急跳墙的，就是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对不对？他急了的时候任何人都有不温柔的时候，我受够了，我也不再温柔了。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因为什么？当我没有属灵的谦卑的时候，一切都是有限。所以温柔不仅是口舌的温柔，态度的温柔，更重要是里面的温柔，里面的温柔。然后啊，这个谦虚温柔啊，这个昨天呢我早上收到微信，我很感动啊，谦虚。昨天这个伟东弟兄发两个照片啊，在这个说这一个我们这一个前面那个池塘胖的被清理干净了，谁呀？一个照片，这三个，我说好像有一个，我这三个一个名字都叫不出来呀。我一个叫不出来，为什么叫不出来？我面熟，但还叫不出来，为什么？他因为他们不说话，平时不太说话嘛。因为太谦卑了，因为他们太谦卑，所以我叫不出来名字。 因为谦卑，那不是伟东弟兄发个照片我们都不知道，这就是一个谦卑的表现，默默的在后面做，不要人的赞扬，不要人知道，凭着心做，凭着心去做，因为爱教会而做，因为爱神而做，别人知不知道没有关系，别人知不知道没有关系，这是谦卑。所以我当场，因为我昨天这个星期比较忙，我一般星期五讲章的准备好了，但这个星期比较忙啊，所以我昨天还在准备我的这一个讲到的 PPT， 我就刚好，那也很好啊，这个准备的好还不如准备的巧呢，对吧？那照片我就可以使用上去了。那昨天刚好感谢神啊，这就是谦卑的一个表现。所以我感到我们教会真的是很蒙神的祝福啊，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在默默的奉献，这是我们教会复兴的基础。完全的温柔啊，刚才已经讲过，还有信心的忍耐。他说凡事先去温柔，还要忍耐。当一个团体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忍耐，那是不可能有什么合一，有什么祝福的，对不对？就是不说100多号人，200人，就是个两口子两个人，如果没有忍耐，没有包容，那能合一吗？那能和睦相处吗？那能领受合一来的祝福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是20多年前，到了阿拉巴马一个小城市 Mobile， 那一个小小查经班，我当时做一个慕道友，听到一个见证啊，有一个夫妻，一对夫妻做见证啊，男的是上海人，女的是台湾来的，他们说他们两个人这个刚开始在一块儿，什么都搞不在一块儿，说话都说不在一块儿，因为有时候这个大陆跟台湾有时候用词都不一样，对吧？用词不一样，好多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说话不一样，所以经常在一起吵架。他们蜜月旅行都不欢而散，刚刚就前一天这一个出去蜜月旅行，本来计划一个星期，但第二天就跑回来了。为什么？在路上吵起来了，在路上吵起来了，女的还要跳车干什么？说的吓人，那就你看，这没有忍耐，没有包容，没有办法，连一个蜜月旅行都没有办法实现，那蜜月旅行所带来的祝福和喜乐就不能体会，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那这一个我们这一个教会，这一百多人在一块儿，这个团契啊，我们这一个退休会100多人呢。那如果我刚才说有一个人哪个事情不能忍耐啊，大家发飙了啊，干什么啊，气氛很快就破坏了，所以很多下面的祝福都没有了。所以这一个就是忍耐、爱心、宽容。说穿了，这个忍耐就包括包容，都是相互在一起。那怎么样有这个爱心、有这个忍耐呢？这个你怎么包容、怎么忍耐呢？实际上都是最后要有爱心的。这个爱心是从神来的爱，从神来的爱，没有从神来的爱，我忍你一次，我忍你两次，我为什么还要忍你三次？因为就是因为你，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理由忍受另外一个人忍受无数次的无理的做法，对不对？我们没有这个义务。但是如果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忍耐。如果不是真理的问题，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今天教会有多少事情是真理的问题，都是为这个鸡毛蒜皮的事情，为这一个不值一提的事情在那争来争去，真正是为了福音吗？真正是为了真理吗？对吧？我来了半年多，好像也就一两个弟兄姊妹问我圣经问题，没有谈真理， 我们谈的都是，哎呀，牧师啊，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哎呀，那个事情该怎么做，都是一些方法，好像我的方法最好。真的是真理吗？所以这里如果没有属灵的爱心，没有人会包容。那我以前呢，我天生是个急，也是个急性子。我记得我牧会十几年，我学到最大的功课就是学会忍耐。为什么忍耐？我知道忍耐很重要。我知道我第一个叫我第我刚刚牧会在 Little Rock 的时候，在小石城的时候，哎呦，这一个事情开一次开这个长执会，那个、还不叫长执会，没有长老。这叫同工会。哎呀，一个事情反反复讨论半个小时，那天我就不耐烦了，我也没发脾气，我就声音大了，就很不就有点像发大。他牧师声音大不行了，别人的声音大可以，牧师声音大就在底下发脾气。哦，这个就下面就不高，这个不高兴啊，不高兴。我发了十秒钟的脾气，不叫发脾气啊，十秒钟没有耐心，用了我整整一年的时间。到处做工作，到处谈心，到处恨的是要道歉一样。哎，后来我就再不敢发脾气了，我就觉得这个这真的是，我说这个得不偿失啊，得不偿失。实际上不是得不偿失，我就知道这个忍耐是多么的重要。实际上不是光牧师要忍耐大家，彼此都要忍耐。你目光目视忍耐有什么用？如果彼此哪一个人互相不忍耐，随时都可以成为定时炸弹，对不对？整个的气氛，整个的事工，整个的教会，整个一切都会因为一件事情、一个人、一句话，就会全部这一个崩塌。所以这个忍耐是爱心，实际上是你有这个属灵的生命才能做出来的。只有有这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合一的实现要谦虚，这是根本。这个叫什么？温柔是谦虚的表达，包容和什么忍耐都是爱的表现。爱是有神在你心中，神的爱充满了你，你才有爱啊。人的爱很快就会消失的。你爱他一次他不爱你，爱两次他没反应，第三次爱第三次还以恶报善，你爱得起来吗？再高的道德，再好的脾气，再高的温柔，再美的这一个品格，当你遇到没有反应的时候，都会消，爱会消失。只有在基督里面啊，才有这个爱啊。所以弟兄姊妹，这种包容，这都是没有包容的人绝对是没有爱心的人。没有爱心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属灵的人，我可以告诉你啊，这是一个，就是这一个关系，逻辑关系啊。这个我昨天我没想到巩辉姊妹今天来了啊，这个所以我把这个，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觉得他在这里也没关系啊，他实际上我微信已经告诉他了啊。巩辉啊姊妹啊，这个东火弟兄从关岛来啊，治病治了一年多啊，大半年。那这是东火弟兄，那巩辉姊妹最近又查出有问题，有些问题，那就是星期二要做大手术啊，做大手术，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感动。所以弟兄姊妹是，当然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知道啊，不在那个关怀群里头，可能就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就是在星期五晚上临时就发动了一个为他们做饭，因为两个人都生病了，而且都是。那要去，我们要给他做饭呢，我们表达我们的爱怎么办呢？最简单的也最需要的给他们做饭。没想到半天，星期五晚上发出呼召，星期六早晨，昨天早晨就一直排到31号。哦，你看这就是爱呀。我当时还是一个旧的，好像是，我不知道谁，那是不知道谁把这最新的排上去了。你看这就是爱心的补充。因为我那个时候发这个 PPT 的时候，我还这个还不是没有更新，所以这已经更新了啊，已经排到31号。你看一天之内，大家全部都排好了。所以当我们看到爱的流动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这种和睦同居所带来的刚才的丰丰富富的祝福啊。教会在这种气氛，在这种属灵的祝福中，怎么可能不复兴呢？怎么有人来了可能不会留下来呢？如果我们关心 所以我们上次那个刘牧师还有这一次那个叫什么东西，那个余牧师也说过，一个新的朋友来，如果有教会有七个人关心他们，这个人99%会留下来。那如果七个人没有，六个人没有，五个人也没有，三个人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人都没有关心的，那当然留不下来。有七个人绝对会留下来。所以这个爱心非常重要，这个爱心很多时候是默默无闻的啊，不需要人知道的，是非常实际的，弟兄姊妹啊。最后要实现合一，必须有真理的持守。刚才说过，圣灵是什么？是真理的圣灵。你要在圣灵中合一，实际上是在真理中合一。我反复的说过好多遍，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从圣灵重生，你绝对应该有追求真理的心。如果对真理毫无兴趣，我们你怎么能够说你从圣灵里重生呢？圣灵就是圣洁的灵，创造的灵，甚至是审判的灵。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灵，是所有的其他两位位格的神，一切的本质都有，但是还有特点。圣灵最大的特点，跟圣父圣子不太一样的最大的特点是真理，真理的圣灵。所以灵恩派，我一直说要讲的，灵恩派最大的错误，以为说方言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是的，说方言、医病赶鬼的确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是排在第五位啊！你读圣经，其次，首先你要做先知讲道，第二最大的是爱，其次做先知讲道，然后管治理，最后是说方言，最后是医治，都说清楚了，非常清楚。但是他们把这个医病赶鬼，把当成圣灵工作的最大的凭证，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圣灵最大的特点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一个圣徒，这些爱心呐、这一些谦卑呀、这些温柔啊、这一些信心和这个什么什么包容啊，说穿了都是生命所决定的。而属灵生命来自于哪里？你是对真理的降服，是顺从圣灵的引导。所以凡是在教会里面从来不给我提圣经问题的人，我是很担心的，尤其是能做 leader 让我更担心。所以许多牧师都说这样的话，选同工首先选属灵生命强的，不看他表面上有没有什么经验、有没有什么、甚至有没有属灵恩赐、根本的是属灵生命。那属灵生命又决定哪里呢？首先表现在我有根本的决定于他的真理的渴慕和持守啊，这是根本。但是今天很可惜，我牧养这十几年，向牧师提圣经问题的很少，我不是说都能回答出来，但是也很少是我不能真正回答的，也不太多。所以我原因在哪里呢？那是因为不是没有从牧师那里得到满意的回答，而根本问题是不太渴慕真理。我就有很多圣经问题，为什么大家没有圣经问题呢？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弟兄姊妹，最后要合一也必须有属灵的安静和秩序，对吧？圣灵的合一，那圣灵是什么？圣灵的确让我们赞美的时候，有时候心潮澎湃，让我们非常激动，让我们甚至于做出我们平时根本不能做的事情。有些殉道者，你看那个斯蒂凡殉道的时候，圣灵与他同在，他看到天都开了。他为什么能够殉道？圣灵大大同在，没有任何惧怕了，天都看得开了。但是圣灵在很多时候也有另外的一面，让我们安静。那为什么听讲道的时候突然感到要悔改呀？那不安静怎么能看到自己的问题呀？因为很安静，哎呦，我牧师讲的这个事情讲的就是我了，我就是这样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呢，我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呢，我就是这样一个不谦虚的人呢。那是因为首先安静了，才看到了自己，才会悔改呀。所以圣灵工作最更多的时候是安静，灵里安静。所以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你认为你很属灵吗？那你首先要顺服属灵的人，就是这个意思。你认为你是先知， 你连先知都不顺服，你还认为你是先知？你认为你是属灵的人，但是对属灵的事情又没有任何的顺服，那叫属灵吗？所以神不是叫人混乱的，是叫人安静，这叫次序。首先是安静就会谦卑，安静要有次序。那教会跟社会不一样，社会有什么？有老板，有 CEO 说了就算。那教会没有一个 CEO， 那更没有老板。老板是谁？耶稣基督。而教会不是牧师的，所以他只能够劝告，我不能命令任何人，也没人会命令听我的命令，因为教会不是我的，是我的我可以命令，不是我的我就不能命令，任何人当然也不能命令。所以教会的合一，但是没有命令的总是有一个组织原则的。那教会要聚会，谁来组织？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这都是有次序的。那不能说我就是我们就是随意，都是随意的。那这次序从哪里来呢？圣经告诉我们有次序，凡事按照次序而行，看到没有？凡事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而行。你不是牧师，你就不要做牧师做的事情。再说一遍，你不是牧师，就不要天天告诉牧师该怎么做啊！我不是说我不听意见，不是意思，但是我告诉你，你不是牧师，神也不会把真正的属灵的眼光给你多少，让你可以足够的属灵魅力和能力可以指挥牧师，没有这回事。那你说你有这能力，那也你蒙召了，那你为什么不做牧师呢？那就很奇怪。所以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各尽其能，各尽其职。所以我们的服事叫合乎中道。我们的护照是什么？我们的位置是什么？那很简单呢，所有的教会刚才说了，没有，这是很奇妙，教会的合一是非常奇妙的。社会上总有一个老板说了算，没有老，如果公司里没有老板，公司肯定很乱的一锅粥了。但教会没有老板，没有有形的老板，无形的老板，但是教会能够运作下去，为什么？圣灵在我们中间，我们有敬畏，我们有谦卑，所以教会的聚会可以正常进行，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能。所以各尽其职，看到没有？那我们一个聚会啊，带领诗歌的就带领诗歌，然后祷告一般是牧者，有牧者的祷告属灵的遮盖啊，讲道那也需要有呼召的人，蒙召的人凭着圣灵讲，所以一切都要各就各位啊。所以这个，否则如果说你不合适的人做不合适的事情，那就不对。那我可以简单，完全可以简单举一个例子。那第一天我们这一个旅去的开始，第五天星期五晚上，那这个我们聚会之前有一个在一起主要同工有一个祷告啊，有一个在一起祷告。那 James 是他的带领，他是一个这一个叫什么这一个James 就是James 是神啊，James 是神，他这一个是可以是个 coordinator 啊，他说他有一个带领敬拜啊，然后有一个祷告，开始了祷告啊。当时我跟他，我想一想，我还是告诉他，我说这个开始祷告，我觉得我不是每次都要做开始祷告，但这第一个开始祷告，我说最好，我说我来做啊，因为要有牧师，这个开相当于一个开幕式一样。有一个牧者的属灵的一个祷告祝福和遮盖啊，他一听了以后，他马上哦，对不起，他很谦卑的接受，很谦卑的接受。所以就是说，一切都是要各尽其能，各尽其职，按照次序而行，才会有这一个合一，才会有真正来到属灵的祝福，才能够临到。阿门。哎，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们这一次真的就实现了，就体会到这个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感谢主啊！那这是最后一个啊总结啊，或者是小结。那我们最后用属灵我们这一个回应诗歌啊，我们一起来起立啊，回应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这里有神的同在呀，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神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看那永远有同居，何等的山，何等美，如同黑门的甘露，像在西安山里。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神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约定。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所命定的福就在这里，因为你的话语在这里，你的爱这里，你的真理在这里，你的祝福也必然在这里。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救赎，感谢你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让我们常常可以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感谢你让我们赐下同心合一的心，让我们可以因着圣灵，因着真理的启示，因着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可以从谦卑，从不谦卑走向谦卑，从不温柔走向温柔，从不能忍耐走向忍耐，因为没有爱心而变成大有爱心。谢谢主，因为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因为主你自己叫我们把我们塑造成你所可以被你使用的器皿，你要让我们成为可以荣耀你的器皿。谢谢主，愿主的灵在今天每一个听到这篇讲道的每一个人的心中做工，愿主你的话语，愿主你的圣灵深深地感动我们，催逼我们，也更是让我们有一个降服圣灵、降服真理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谦卑、温柔、爱心、信心的人，也让我们的教会在圣灵中可以走向更大的合一，在圣灵中走向更大的复兴。感谢赞美主，帮 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的个人的生活，还是我们的家庭，还是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地方，还是我们的教会，还是你所有的教会，都因得主你自己所赐的合一而合一。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